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淋雨。大家好，我是凯传，节目里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带来的一个故事是讲到一头小毛驴。有个农夫家，他的小毛驴不小心掉到了一口枯井当中。农夫啊，想了许多的办法，仍然不能帮助这头毛驴从枯井当中出来。听着自己家的这头小毛驴在井里哀嚎着，农夫就决定放弃救它。于是呢，他就请来了左邻右舍帮忙，一起将井中的这头驴埋了，以免除它的痛苦。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将泥土铲进枯井当中。这头驴呢，刚开始啊，叫得很凄惨。但出人意料的是，不一会儿这头驴就安静下来了。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呢，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了驴的背部的时候呢，他将泥土啊抖落在一旁，然后就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面。就这样，驴将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呢，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便上升到井口，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的就跑开了。我们人常说，我们是万物之灵，也有管理万物的能力。但是却真的要像一头毛驴谦卑地学学功课呢。在生命的旅程中啊，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也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呢，就是将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困境和危机如同泥沙，但有时啊，更是为我们预备的转机。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亲爱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凯传和海伦老师都在空中等候您。其实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海伦老师带给我们了有两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关于我们在生活交往当中啊，和我们的亲人孩子啊，有的时候呢，因为语言我们所表达的不好呢，就造成家庭的矛盾。那海伦老师特别教给我们可以用幽默式的方法来让家里的一些气氛呢能够缓解。同时呢，海伦老师也带给我们了两个小方法，就是我们希望别人不要去做那件事的时候呢，我们不妨可以换一种方法来说啊，越强调说你不能做什么，那越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呢还更加在脑子里会就是强化了他那个不要去做的那个错误的观点。所以呢，我们不妨就是用直截了当的方法啊，我们希望他们去做什么，我们就直截了当的说出来。第二个方法呢，海伦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就是要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来交流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去洗碗，我们只是用碗这一个字跟孩子之间达成一个默契。或者呢，我们希望孩子去睡觉呢，我们不妨只是比如说时间这样的来提醒孩子。
这个叫做一个词来代替一句话，也是个游戏了，这个语言艺术。我们讲第三种哈，第三种语言艺术推荐给大家，叫做非语言信号。什么叫非语言信号？就是有时候我们家长经常说太多，可是非语言信号呢，就有时候可能比你的语言更响亮。比如说哈，这个鞋子没有，就是进家的时候脱鞋子，鞋子没有放在该放的地方，对不对啊？或者摆歪了，那你怎么办？哎呀，你怎么又把鞋子放在这里，赶紧摆回柜子里去。这是语言。可是非语言信号呢，你可以微笑，然后指着需要被捡起来的鞋，当然得让他看见哈，当着他的面哈，让他可以跟你有 eye contact， 有这个眼睛对着眼睛的这个面对。这个时候你微笑着指着那只需要被捡起来的鞋，不需要说话，其实本身也是表达对孩子智商和能力的一种信任，所以他比较愿意接受，就是意思是说相信他知道咱家的规则。可是如果你把这个规则又重复又重复的这样说，他就会觉得你其实也挺看低他的智商和能力的，觉得他不知道要捡鞋子，所以你要必须要重复提醒，就好像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鞋子摆放好似的，所以他就觉得也没有动力愿意去按着你的要求去遵行。可是你指着那里就表示说你知道我的意思的啦，那他就会觉得自我感觉比较好。那比如说，那有的时候呢，当你感到沮丧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把手放在心脏的部位啊，这样表示 这可能就表示我爱你啊，然后你们双方都会感觉到好一些。这个是前提，就是你们有这样的一个默契，有这样的默契，或者说每一次你表达说我爱你的时候，你都会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么久而久之呢，语言都不用说了，只需要这个手势，用非语言的信号表达我爱你。像我喜欢的用的方式，不是把手放在心口，我就喜欢就是隔空给我家丈夫一个飞吻，意思是说我爱你。你就不要说嘛，换个方法嘛表达爱意哈，不要总是我爱你，说的就没有新意了，给他一个飞吻，或者我有时候我冲他眨眨眼，比较调皮一点，意思是说我注意到你了，我看见你在干什么，我没有忽略你。因为有时候我会讲课啊，会专注辅导别人，那他有时候回到家里发现我没理他，他就自个儿一个人找吃的呀，或者怎么样了。那中途我有时候忙中偷闲冲他眨眨眼，意思是说我注意到你回来了，我欢迎你回来，这就是非语言信号。面对孩子也是一样，你在忙着打电话，然后孩子在边上要找你有什么事儿，你会给一个什么非语言信号啊？告诉他，如果你希望孩子知道你现在在忙着打电话，没办法去理他，去关注他，我们中国人一般会用下意识用一个什么手势啊？就是应该这么说，你现在在专注打电话，然后不希望孩子这个时候发出声音，然后妨碍打电话，你就会把手指竖起来，然后放在嘴唇，竖在嘴唇前面，意思是说嘘，小声一点，我在通电话，对不对？那也是同时表达，就是说现在我在专注打电话，等一下再跟你说话，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典型的非语言信号啊。然后呢，比如说当你发现你跟孩子约好的睡觉时间要到了，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说一个词的艺术就是说睡觉时间，现在我们可以还把它删减成连一个词都不用说了，直接就是用身体，用一个默契的一个信号来表达，好像这个打哑谜一样的，就是到他面前，当着他的面，在你的手腕背面呢，用手指点一点，意思是手表的位置啊，意思是说看好时间，注意时间了。这个都是非语言信号。非语言信号它的优点呢，就是从非语言信号的互动会给孩子和大人双方都带来一种默契带来的愉快感，你们双方的关系不再是必须要靠语言的解释才能彼此理解了，而是我们之间有一个足够的默契，可以会心的一笑，这种默契度让人特别有归属感。 也有更好的一个信任的基础啊。而且呢，甚至还可以作为一个预备的一个练习，帮助我们将来随时可以跟孩子亲子之间一起合作完成一些事情。因为你们已经有了基本的一个非语言信号的一个默契程度了，这就是最好的基础，也是会在彼此的信任上面加分的。好，这就是三个语言上的艺术。我再重复一遍哈，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语言艺术就是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什么，而不是说你不能做什么，这是一句话的艺术。第二个艺术，一个词的艺术，把一句话缩减成一个关键词，说毛巾，说盘子，说狗。第三个艺术，连这个词也不用说了，进到一个更高的默契里面，用非语言信号，用身体的一个信号，一个手势来表达完整的一句话，微笑，指着那只鞋，然后把手放在心口表达我爱你，包括指一指手腕手表的位置，意思是说注意你的时间。
这几个方法让我们真的不是光听，然后我们学习到了在脑子里，我们真的要实践一下哈。平时改一改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用语，我们常常都是愿意去阻止别人啊，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反而呢，海伦老师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这样就是变相让人家更加去想到那个错误的方向。那我们常常尤其是做妈妈的会啰里啰嗦的说一大堆话，现在我们就要精简再精简啊，用一个词，那到最后呢，可能我们达到更高的境界，就是我们跟孩子们或者跟我们的亲人们跟我们的朋友们有一个非常默契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给他们有一个信息的传递，以至于他们心领神会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把那些连啰嗦的语言都减去啊，甚至用一个手势来表达，一个表情来表达啊，这也不妨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现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真的可以使用这一些简单的小技巧来改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哈。不管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我们所要表达的呢，都是出自于我们的爱，出自于神给我们的真理。
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散了。 雨，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神箭，机灵，
如果家中啊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的父母，有时常常呢会对孩子们偏心。也许啊，当爸爸妈妈的会罗列出一大堆的理由，但往往最核心的东西却被忽略了。就是那个被偏心的孩子，一定是一个会说软话的孩子。所谓说软话呢，就是在犯错的时候很快就会认错。会说软话的孩子不见得不犯错，甚至有时犯错的坏主意啊，还都是他出的呢。但当父母在惩罚的时候，往往是打那个悖逆不说软话的孩子。而会立刻说软话的孩子呢，只要一承认错误，好像什么事儿父母都可以原谅了。明明知道说软话有这么多的实际利益，但个性强硬的孩子往往就是不会说，感觉说声对不起，我错了，比让他死还难呢。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就成了现实社会中那一些只会埋头苦干但得不到领导赏识的人。就算自己错了，也打碎钢牙活血吞，宁愿自己付上惨重的代价，但让自己低头认错说句软话，就比登天还难。上帝天父能够拯救世上的罪人，第一步是要这个人愿意谦卑下来，放下所谓的面子。就像做错事的孩子，首先在爸爸妈妈面前得表现出一个认错的态度，心里真知道错了，嘴上才能够软下来。人无法认识上帝最重要的一点呢，往往就卡在承认自己有罪，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有限，无法达到上帝定规的标准。人往往自知自己的局限，但就是不认，所以才有人定胜天的口号。不过啊，一个席卷全球的小病毒就可以让人束手无策至今，还谈什么人定胜天呢？当嘴上能认错，才开始能有实际的行动，这就是悔改。天父上帝正在等待世人的悔改，并愿意伸出手来拯救。而作为希望得救的人呢，第一步先来到天父面前，能说出第一句我错了。嘴软心才能软，嘴软了拯救才能来。圣经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样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节奏，旋律，情绪，
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不止一次地听过这一段千回百转优美抒情如泣如诉的旋律。是的，这就是由中国的作曲家所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他根据千年流传的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撰而成。当这把小提琴的旋律响起的那一刻，无论您身在何处，是否都会让您想起你究竟是谁，现在在什么地方？不知这个千年传说中的两个相爱的人，是否真的化成了蝴蝶后，永远的在一起相亲相爱，永不分离了？但当各国的小提琴家们深情地用音符在表述着这个凄美的人间传说的时候，仿佛都在表达着人们为追求海枯石烂的真爱，可以粉身碎骨的勇气和决心。音乐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在空中飘荡入耳，却能够触摸到人们的内心与灵魂。音乐家们用他们自己手中的乐器，可以在人们的思维空间中勾勒和搭建出一幅幅的美妙音乐场景。从这一段中，您是否听到这音乐所搭建出的大地山川云霞流转百鸟欢唱的美景呢？用音符已经可以创建出一个美丽的世界。想到在圣经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中，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帝是用自己的话，借着圣灵的运行，把地与天分开。他创造了植物、动物、日月星辰，无国界。上帝也是全人类的上帝，因为他按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人类，又把这美丽的世界交给人类来管理，更给了人类创作的能力。
听着这拥有立体感的美妙旋律，让我们的心一起飞升，也能够在天空畅游，翱翔在神的大爱与祝福的世界之中。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